地藏菩萨本愿经，修和尚慈悲，当家是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萨弥居士，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到上一个讲次，我这个本子是66面，有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本子不一样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这个研究到这个经文呢，这个病人死了以后，那么他这个诸识还没有分散到气尽，到1、2、3、4、5、6、7第七天以来，高声悲，高声度经，是命中之人，素养重罪，至以五物兼罪，容得解脱，所受生处当知宿命。到这里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接着看呢，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这个人死了以后啊，那么他过去有这个积恶的五无间罪，我们度地藏经都可以容得解脱啊，何况啊，我们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最少应该是受三皈依的，有善根的人，那么进一步的应该修十善法的人啊，修十善法的，这个才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他自己书这个经，古来这个经啊，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啊，都是用手写的。那么印度那个时候啊，用把那个树叶，那个树叶拿下来以后，用那个针刺，那个经文刺在那个树叶上，我就看着过这种经典，啊，叫贝叶，那贝德罗树的那个叶子大概有这么大，用那个针刺在那上头。那么后来呀，我们这个中国慢慢发明这个印刷术了。印刷术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板子，把那个经刻在那上头，刻在上完了后再来印啊。这个后来更进一步了以后，又签字出来了。这个就不受那个板子的影响了。我们常常看那个经后边有写板存哪里，欢迎翻印，那个板就是一块一块的板，我都看过，一块一块的，大概就有这么大那个板，然后堆在那个房间里边。那个板子一定要枣木的，它不生虫，要生虫不行了，人们的板有时候会板，刻一次经文不容易啊。印一次经啊，所以那个板就保存很久的。那我们现在很好了，有这个签字。过去我印经的时候，签字也会出毛病，你给它校对出来了以后啊，它也改过来了，在印的时候那签字掉下来啊，还空白。所以有这些个事情，现在没有了，这电脑好了，没有了。但是怎么样的呢，人这种因重心不够了，反正相信电脑了，完全依赖电脑，结果电脑有时候会宕机，也会出毛病的呀。所以天底下事情没有可靠的事情，都是无常无我的。所以我们自己印经呢，要特别小心。这个印经是很难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啊，我们看了这个字啊，你给它改过来了，它翻印的时候还是没改过来，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呢，这个要印经的时候，一定自己先看一遍，从头到尾看一遍，要把它改过来。我自己都是这样的。但是你改了，有时候他那个印刷的没给你改，没有办法。这个因缘就是这样，所以讲佛法讲因缘的，那你没有办法怎么办？印起来了，所以因此是能够尽人力，尽最大的力量，我们使我们这个经呢，要没有缺点。这样才比较好。所以自己印经，或者是叫别人印，或者自己写写经也很好 啊，能够自己写呀。那么我们过去的那出家人很多都是自己写的人，啊，就没有事情嘛，一天到晚就写经，写经又摄心又练习字，照着那古来的那个字来写呀，到最后无形中变成一个书法家了。我看了很多那个经，我看了那《法华经》就写的，啊，这个明朝一位，是一位法师写的，那是没有话说的那个字，所以你一读那个经书，面对着那个字，就是自然生起了恭敬心了。那么因此我们印经呢也要印好一点。过去有的人印经啊，这就数量多，马马虎虎的印完了去送。送完了摆在那儿，没有人要，到最后堆在那儿地方。所以我们要印的好一点，让人一看着就欢喜，然后他自己要请回去，这样才好。所以我们自己写经，或者自己印经，或者叫人家写，或者叫人一起来印，会自塑化菩萨的形象，或者自己雕塑，木头叫雕，泥巴叫塑。那么做这种佛菩萨的圣像，或者是叫人类来塑像，这所受的果报必获大利，所受这种果报啊，一定获得大的利益。这个大的利益啊，有两种，一个就是当生我们解脱了痛苦，增加福慧；那么第二个呢，更进一步就是解脱了这种生死，分断生死。出了三界这样子，就讲这个塑化菩萨的形象啊。我们中国有一个这个赵子能，他这个画马画得很出名的。他四十岁以前呢，一直都是画马。赵子能画的马很出名哦，但是他到四十岁那年呢，他想画一个八寸图，画八匹马，要八个样子。其他的样子他都能看过，唯有一个马呀，他说是马这个打滚翻身的时候打滚那个四脚朝天是什么样的没看到，他就没办法画呀。他必须要有一个影像在脑筋里出来，然后用笔来把它画出来。他一天到晚就想这个马打滚翻身时候那个四脚朝天是什么样子，一天到晚就这样想。有一天中午啊，他就想一想，正在想的时候啊，要吃饭了，他太太喊他来吃饭，因为他很专注。我想那个时候已经入定了，他太太就到他房间去，叫拉他的蚊帐，一拉开一看，吓一跳，那蚊帐里有一匹马，四脚朝天一匹马。他太太大叫一声，把他惊醒了。他说：“你叫什么东西？”他说：“我看你放在床上有匹马呢，四脚朝天的呢。”我当时他就感悟了。因为我就想这个问题啊，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一直就想这个问题，那么结果呀，那么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马，从今以后不再画马了，画佛像，跟那么以后就画佛像了。这个赵子能四十岁以后啊，就画佛像了。这个圆瑛老法师啊，过去到北平，他讲经的时候啊，就讲到这个。一切法都是我们内心里生出来的。那在北京啊，是一个，尤其北京大学那是个佛术学术很自由的一个学府啊，有很多的教授也去听，他们那个听不是一种善意的啊，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呀，在那里头专门找毛病的。他听了这个，大家都走了以后啊，他就找这个老法师，他说：“你说是心能够生一切的万法。”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出来？你拿不出证据出来，你这个说的就没有根据。你就说啊，闭门造车。这个圆瑛老法师说：“我说我是根据佛经说的，佛说的，你拿出证据出来。那个时候就要求证据啊，这些拿不出来了，拿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他说：“你让我想一想。”圆瑛老法师回去就伤脑筋了，明天又要再讲这个东西，要给先答复问题啊。这个问题答复不了怎么办呢？要拿出证据出来。那他想想，他自己是没有证据了，想看看在哪里能够找到证据呢？想着想，突然间想到这个公案，想到赵子能画马这个事情，欢喜了。第二天呢，他去讲经的时候，他的精神呢倍增， 看着那个教授又坐在那个地方，他就首先先答复这个问题，答复完了以后大家这些鼓掌。那有很多人呢不同意他们这样的了，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从五四运动以后啊，有一些个就完全采取这个西洋这个办法，拿出证据出来，看不见的不算啊，所以因此呢要拿出证据出来。那么这个赵泽南换马在历史上是有证据的。这个说到这里啊，讲一讲我们一切的法的确是我们心里造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心怎么造不出来呢？你没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造出来了，要一心不乱。你这个心呢当下不动的时候啊，那就是与法界相应，诸佛菩萨的那个悲愿就是遍满法界的，就诸佛菩萨那个圣人他是证得了法身，证得了法性，因此他的愿力他的悲心遍满法界的。那么讲你这个心一不动的时候，当时与法界相应，你所求到的马上就能求得，就能求得了。现在我们问题就是那个心的散乱呢，心散乱没有关系啊，我们要它慢慢不散乱啊。比如说念佛一心不乱，大家很苦恼这个事情，绕一日绕二日绕七日，不要说绕一日了，要一个小时也做不到一心不乱呢，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一句不乱，先一句不乱。这个心本来不乱的呢，那个大乘起信论讲啊，世行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长恒不变啊，是故此意为佛能知，这个道理只有佛知道。我们这个心是本来是清净的，被无明所染污了，虽然被无明染污有了染心以后啊，但是又长恒不变，那这个道理只有佛知道。菩萨究竟地不能尽知，为佛穷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只要相信这是佛是过来人，那我们从这路上走我一定可以走到。你比如说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你这句没妄念吗？这就一心不乱，这可以的吗？证明这个心不乱嘛。乱了就是念了一句两句三句第四句以后妄想出来了，就开始乱了。你老妄想不出来就不乱了嘛，一直就不乱了嘛，一下去一句两句句句不乱，到最后一心不乱了。这问题我们把这个道理弄通了以后啊，就没问题了，就没问题了，不会被这个东西困住。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呢，是故普广世尊告诉普广菩萨，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勤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世尊又告诉普广菩萨说，假如你要看到有人读地藏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就念起一个念心赞叹世经，赞叹地藏经，或者是恭敬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你呀、啊、要必须千百千的设方便，设百千的方便，要劝这个人呢、啊、勤心莫退，殷勤的是保持这个恭敬心，不要退失，不要退失。我们凡夫他就是这样的，遇着善法呀很快就消失掉了，遇着恶缘念念增长，所以这个是毛病，毛病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了以后啊，度经就是这样的。古来的祖师告诉我们，你度经要消归身心，怎么消归身心呢？就你要吸收变成生命的营养啊，就是现在告诉我们了，勤心莫退，我就勤心不退。这个勤是殷勤殷重，通常我们有人呢一个善念生起来，下边可能还有一个善念，第三个可能就不对了，慢慢慢慢就变了，因此保持不要再断。佛在世的时候，有的人就弟子们问佛说，世尊，我们这个心前念已经灭了，后念没有升起，中间这个念又不住，那我这功德怎么成就？世尊给他说，你像我们点那个蜡烛，那个蜡烛那个火呀，前面那个火灭掉了，后边火还没升起来，中间火又不住，那这个灯的光明应该没有了吗？但是不是，你这个光明不，你这个蜡烛啊 不断地升起来，那就是光明不断。因此我们这个心也是世尊讲心不间断为之增长，你这个心不要间断，念一句完了再念一句再念一句，要勤呢，是吧？一勤天下无难事，你就是勤。嗯，所以以勤补拙，我们笨一点没有关系，我用勤啊，勤勤讲究竟怎么样个勤法呢？这个孔子叫他弟子的，他叫啊，就是说在宗儒上讲得很清楚，学问思辨行，有不学，学之弗能，弗错也。你要去学这个东西，学没学会不停止啊，有不问，问之弗知，弗错也。要问问一样东西没问清楚不停止啊，有不思，思之弗得，弗错也。你在这想啊，想啊，这个没得到这个结论不停止，有不辨，辨之弗明，弗错也。你在这思辨没有弄清楚不停止，到最后有不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你去实行，行的没有踏踏实实做得很圆满不停止，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这样子啊，假如你能够这样做到，虽能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你真能做到这样子，你就是笨一点也会很聪明，慢慢变聪明了。虽然你身体柔弱一点也会变成很刚强，这是孔子叫他弟子啊，这个学问思辨行就是用这个办法的。所以因此我们学佛也用世间法呀，啊，用这个笨办法啊。乌龟跟兔子赛跑，兔子它在中间睡一觉，那没到的地，结果呢乌龟一直不停，哎，它到了，它得到冠军。那谁都知道呢，乌龟跟兔子赛跑，那准是兔子是冠军，结果乌龟冠军。所以世间上啊，真真正正成功的人不是那些个绝顶聪明的人，那是那些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人，因为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到最后成功的。那些个聪明人怎么样？他本来可以成功的，他有成功的本钱，就是什么呢？反被聪明误啊，被聪明误了啊。这个张孝良啊，张孝良居士，他有一句话，最后说：“一生误我是聪明。”他说他这一生是误他的，就是聪明两个字。一生误我是聪明，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可不能要被聪明误我，要用笨办法，呀，笨办法，有不学，学之弗能，弗错也。要的是就是用这个办法，一定成功。为什么？一般事情啊，你做的时候没人帮你忙啊，靠你自己呀。啊，学佛的时候，佛菩萨在加倍我们呢，因为他们有愿力呀。所以你在学佛的时候啊，十方诸佛都在护持你，尤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在赞叹你，护持你。所以你想一看，这个最容易成功的嘛。所以不容易成功的原因，福报不够，搞他自己没有信心的退掉了，那有什么办法？没办法。所以这个诸佛摇头，菩萨痛哭，没有办法，看着众生应该得度了，结果没得度，下地狱，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呐，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勤心莫退，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这个心呢，保持很殷勤的，很诚恳的，不要退失，不要退呀，进呐，一步一步的进呐。复次，普广要未来世诸众生等毁灭，毁灭建筑鬼神乃至诸行，毁悲毁啼毁愁毁叹毁恐毁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再与恶趣未得处理，希望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告素食骨肉是作方便远离恶道。这世尊就告诉普广菩萨说，要未来世的一切的众生啊，或者是梦做梦，或者在睡觉没做梦啊，看见了这个鬼神，看见还有诸行怪事各式各样的那种那个梦里的那种形状啊，或者是悲啊，很伤感，或者悲伤，或者是哭啼哭，或者愁忧愁，或者是叹息，或者恐怖，或者害怕啊，这些都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 从一生到一千生呢，过去的父母男女弟妹啊，夫妻眷属，夫妻是男女的啊，这两个人的夫妻，丈夫和妻子，眷属除了这两种关系以外都是了。那么过去父母以外还有兄弟姐妹，还有其他的那六亲眷属啊，他们在恶道里边，在恶道，这个恶道啊，通常来讲都是在地狱道、恶鬼道的多，未得处理，没办法处理，没有获得处理，无处希望福利救拔，没有办法希望找到这个福利啊，来救拔他，能够离开这种苦难。当告素食骨肉，是多方便，远离恶道。当这个当应该只有讲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了，只有告诉过去世的骨肉啊，根据这条骨肉的亲情啊，他就想到这个关系来找他，找他来让他做方便啊，或者是这个在佛门做功德，或者是诵经，或者是印经，或者是啊做其他的功德，愿离恶道，让他离开呀、这个恶道。